长老给我这个机会。在粤语堂我已经是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我叫它做天地泄密。其实这个系列是要来鼓励弟兄姐妹，让他们知道我们在永恒要居住的地方天堂是怎么样的。所以我本来只是想讲这个天堂，但后来有一个亚的一个网路上的弟兄，他知道我会讲这个天堂，他跟我说，牧师啊，你只讲这个天堂其实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他说耶稣讲这个地狱天堂讲得更多。这也是原因我这个系列会讲八个天堂的信息，另外我会讲一个人死了去哪里，然后会讲一个地狱的信息。那地狱其实不是为人设计的，地狱是为了这个堕落的天使和设计的。很不幸，如果人到了地狱，其实是自己的选择。那，让我开始讲今天的这个信息。有一对双胞胎在妈妈的肚子里，他们在吵架。一个 baby 问 baby 外面的情形是怎么样的？这个另外一个 baby 就说，外面的情形不就是跟我们里面的是一模一样吧？另外一个 baby 说，不是的，外面的情形跟里面不同，但问他有什么不同，他又讲不出来。那这个其实跟我们基督徒也非常的相似。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要到在这个天堂过这个永恒，但很多一般的基督徒都不知道这个天堂到底在哪里，天堂到底是怎么样的。现在教会也很少很少讲到这个天堂的信息。其实我们比两个这个 baby 还要幸福，因为我们有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天地是怎么样的。其实圣经里面没有一本书是告诉我们天堂是怎么样，但这个圣经里面有不同的这个经文都是告诉我们。这个系列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有关天堂的这个教导放在一起。我不记得这个。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天堂这个字是被提到550次。在这个旧约希伯来文的原文这个天堂是 Shemayim 这个字。Shemayim 这个字是众数的。那等一会会讲为什么是众数。这个意思就是在高处很高的地方。在新约原文的希腊文是 Uranus 这个字， Uranus 这个字就是慢慢演变成这个 Uranus 这个字，是天王星，是被高高在上被高举的。那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天堂是个幻想的地方，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天堂是非常的真实的一个地方，是实实在在的。那无论旧约无论新约都告诉我们天堂是神居住的地方。这个也是天使所在的地方。那一般人都认为我们身体是这个真正的我，你现在看见我站在你的面前，我看见你都是认为看见的部分就是我们真正的我。但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我们的灵魂才真的我，我们的灵魂是不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灵魂在哪里度过，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有很多人现在已经是在天堂等候我有很多旧约的这个信徒，像这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以信为本，有很多旧约的人就是以信为本，他们得救。也有很多新约的信徒，他们得救，他们也在这个天堂等候我们
啊，他们在等候身体的复活。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荣耀的身体，不单只是有永恒的身体，非基督徒也有这个永恒的身体。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了这个永恒的身体啊，是在天堂享受天堂的生活，享受天堂生活，还是永远在地狱承受这个地狱的审判？那天堂到底在哪里？有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的六章啊33-58节，七次提到耶稣基督是从天堂降落在人间。我们刚读完以弗所书，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升上高天，在使徒行传1章11节也讲到两个白衣人，就是天使，他们说这离开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回来。耶稣基督是从天上降临到人间，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救赎我，然后他是回到这个天上去，他还要再来。在帖撒罗尼迦书的4章16节告诉我们啊，耶稣基督有一天他会降临回到地上，他要迎接他的新娘子，这新娘子就是教会啊。经文说他是亲自的从天降临啊，17节告诉我们他会与这个圣徒在半空相遇。然后诗篇的53篇第2节说，神从天上垂看世人啊。诗篇的121篇，这个世人向神求助，他是向山举，他是向天来求救。那我们知道神就在天上，在这个启示录的4章1节，约翰，使徒约翰，他听见有叫他到天上去，说有预言要指示给他看，他上了天就看见神的宝座。那等一会我们会讲更多这个启示录4章里讲约翰看行。我们知道神就在天上，就在上面，但问题就来了，这个地球是圆的，我们在这个洛杉矶的天上跟北京的天上是完全不同，是两个不同的方向。那这个天堂到底在哪里，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2节，保罗给了我们一点指示，他说，就是的经文，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三层天上去，或者在身内我不知道，或者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保罗说他是被啊，这个他说有一个人，其实这个人就是自己。那他说啊，他被提到这个天堂，被提到这个三层天上去。天堂就是三层天，如果有三层天的话，就有二层，你说是不是？有了二层天，就一定有一层天。所以我刚才说这个 Shemayim 这个字在旧约是众数的，是多过一个 天堂，有三层天。让我们来看看第一层天到底是怎么样。一层天就是地球的大气层，我们知道大气层有300英里的厚度，这个有很多混杂的这个气体形成的一个这个大气层，我们能够在这个 能够呼吸，就是因为这个大气层最近地球的这一层是氧气，以致我们是能够呼吸。那这个大气，这个一层天不但只是充满了空气，这个一层天还是有雨水和雪循环的地方。在以赛亚书5章9-10节告诉我们，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而不反，却滋润土地。这个雪跟水 从天降临在地上，滋润了这个土地后蒸发又回到天上。这个水循环的地方就是一层天。那其实人类啊，他们说我们发现了有水液循环，其实在圣经里面一早就告诉我们有水液循环循环这一回事。那不单只在一层天是有空气，不单只在一层天是有雨水和这个雪，还有飞鸟飞行的地方。在创世纪的1:20，经文说啊，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全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这个一层天就是有空气，有水分，有鸟飞行的啊。中文的翻译说是天空，原文希伯来文是天堂，这个就是一层天。那有了一层天，我们不妨看看二层天又是怎么样。在尼希米记的9:6，经文说，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这个天字又是天堂的天。在天堂以外有，这个就是在一层天以外有二层天。在二层天啊，有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全，天君也都敬拜你。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天外有天，一层天外有二层天，二层天里面有万象。这个万象是什么东西？在篇的8:3告诉我们啊，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呈现的月亮星宿。在这个二里面就是有月亮日月星宿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看见一层天就是啊我们的大气层包围住我们的地球，二层天就是有日月星宿的地方。那有人问三层天在哪里？三层天在二层天的外面。那又有人问，那三层天距离地球有多远啊？距离地球有多远，就是要看这个二层有多大啊，因为是隔住这个二层天。那我们不妨用我们的这个星河银河系 Milky Way 来做一个参考。我做了30多太空工程师，讲到还能讲这个太空，我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开心。那我们看见我们的银河系就是从银河系的一边到另外的一边有这个其实是有105700光年。那一个光年有多远？一个光年就是光在这个真空里面 Q 里面能这个传达有多远啊？一年能传达多远就是一个光年。其实光在一秒钟能传达180000里。那在西游孙悟空他一个跟斗就是108000里，这个光啊一秒钟要比他要走得更远啊，要180000里。那一分钟是60秒，一个钟头是60分钟，一天是24小时，一年是365天。你要知道光一年能走多远，你就去乘一乘，这个是非常大的，是5.8785兆里。一兆是 10^12，是12个0，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数字，这才是一光年哎。从这颗系的一边到另外一边是105700光年，你再去乘一乘，这个数目是大的不得了。人类做了很多的飞船啊，最远最远的就是 Voyager 1 Voyager 2，这个旅行者一号、旅行者两号，他们飞了40年才飞出了我们的太阳系，刚刚飞出我们的太阳系，刚刚飞3亿里，这个是1啊，是9个0啊， 啊，这个一光年是 5.9 的兆里，还要乘105700次，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宙，这个二层天是有多大。有很多的太空人他们都说，哎，我们飞到太空了，我们没有看见神了。你要看见神还差得远，你还要飞很远很远才能看得神。其实我们的太阳系只不过是在银河系里面千千万万的这个系统的其中一个啊，我们的银河系又是在我们的宇宙里面千千万颗里面的其中一个星核，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宇宙到底有多大。天文学告诉我们啊，天上的星星，哎，很多很多，有千千万万的星啊。但圣经一早就告诉我们，天上的星星比地上的沙还要多啊。这个创世纪的22章17节，希伯来书的11章节，可想而知，这个二层天有多大。出了二层天，才到三层天。那任何人都知道。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但如果我们是从天堂的角度来看的话，地球就是天堂的中心，因为地球的外面就是一层天，一层天的外面就是二层天，二层天的外面就是天，地球是天堂的中心。为什么神要放地球在天堂的中心？因为地球是他救赎的舞台，是他道成肉身来到为我们洒血为我们救赎的地方，就是地球。那我们不妨看看三层天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三层天就是神和宝座所在的地方。在希伯来书的8章1节经文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的宝座的右边。耶稣基督现在就是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就是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2节所讲的三层天，就是在天啊。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4节，保罗说这个是乐园，这个是我们永远与神同在的地方。哥林多后书的12章4节说，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保罗去到这个天堂，看见很多的东西，他听见很多的东西，但经文说不可说的。所以我为很多人说，他自己到了天上看见天堂，回到地上又写书又拍电影的人，我为他们非常的担心。如果看见的东西是真的话，圣经说你不能讲不用说，你还去拍电影，你还去这个写书，圣经说你不能讲啊。如果他们所见的是假的，不是真的，那更加的可怕。因为在启示录的22章18到19节说，如果你讲的天堂比起这个圣经里所讲的天堂，你错了啊！神说我要把这个启示录里面的灾难加在你的身上。但如果你讲出来的天堂没有这个圣经里讲的这么的仔细啊，这么的 detail， 神说我就要把你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把它拿掉。这个是有很大很大的后果。他们现在可能赚很多的钱，但我替他们非常的担心。那我们看见三层天是那么的大，那到底神的宝座在哪里？我相信有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啊，等一会我们会看。我们先看看这个启示上的8章27节。经文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住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圣经有说，这个天堂是神的居所。一回有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住你居住。 啊，这个是为啥？其实远大，那无限的神不能被那有限的天堂来限制住，你说是不是？啊，无限的神不能被有限的天堂限制，所以神在这个以赛亚书的66章底说，天堂是我宝座所在，地球是我的脚凳。啊，无限的不能被有限的限制。那这个宝座在哪里？有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在亚述的14章13节。那这个是撒旦在讲话，撒旦是非常的骄傲，他说啊，我要与神一样，我要升到高天，我要啊神众星以上。他就是因为他的骄傲，以致他堕落了啊。本来他是天使，他变成了魔鬼。但这一节的经文我们知道，神的宝座在哪？就是在北方的极处。那刚才我们讲，在地球每一个地方的上面都不同，但无论你在地球的哪一处，北方的方向都是一致的，都是方向。所以我相信神的宝座就是在北方的极处。那刚才我们说，那有限的，那无限的不能被那有限的限制住。人类就是有限的，我们是被我们的时间和空间来限制我们，我们是有限的人。但如果是有限的人啊，能不能形容无限的神？非常的艰难啊，有限的人怎么样能这个描述无限的神？这个就是以西结先知，我相信他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以西结书的第1章啊？这个以西结先知是描述这个神在宝座上，你们有没有读过？这是令人一头雾水，读的时候奇妙。那能够明白的是以西结书的1章4节、1章28节，我们还能明白一头一尾。1章4节说，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经文还能明白，就是说啊，神的宝座啊发出很大的光芒。1章28节也是能明白的，经文说下雨的日子云中红，就是彩虹，形状是怎么样，周围的光辉也是怎样啊，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这个以西结先知说神的光芒，他看见彩虹在神的这个宝座上。但这个1章5节到27节就是内人寻味，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经文说说的是周围有天使叫四活物四活物的脸庞有各有一人，人就是车轮的人这个人的形状和这个颜色好像水苍玉，这人中还有套铃这个人能从四方行走，不用掉头。还有就是有人王，这个人王高而可畏人王的周围满有眼睛，人和这个天使是活物一同行走，一同站住上升人往哪里去，天使就往哪里去活物的灵就在人的当中这个以西结先知在描述神的宝座，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这个我相信就是有限的人来描述那无限的神，那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我相信这个使徒约翰，他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他描述的比较清楚，他也是上到这个天堂看见神的宝座。但你问为什么使徒约翰会描写的更加的清楚使徒约翰也是人啊，也有这个时间和空间的控制。我想的原因，第一就是使徒约翰已经得到 这个以西结先知的启示，他已经是明白了一部分。另外就是他使徒约翰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曾经看见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荣耀，看见神，看见耶稣基督就是神身上的，他已经看见过，所以他的描述是比较清楚。在这个启示录的第四章，他描述神坐在宝座上的情形，就是跟以西结看见的一样，神是灵，没有人看见过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只能看见神身上的光芒。在这个以西结在这个启示录的四章三节，这个徒约翰说，他看见神在宝座上好像碧玉，碧玉就是非常名贵的这个宝石啊，碧玉是非常美丽，好像我们的钻石一样啊，能够反映出不同的颜色的宝石。这个也和这个以西结先知在一章四节讲的很相似啊，以西结说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发出，好像光绕的金晶一样。另外使徒约翰还看见有红宝石啊，这个也跟这个以西结看见的火很像。其实这个红宝石可能是代表耶稣基督救赎的宝血，神的身上的光芒反映出耶稣基督救赎的荣耀。那另外这个红跟这个碧玉可能还有两个，还有一个其他的这个解释，就是在这个出埃及记的28章17到21节，我们知道以色列大祭司的身上，在他的胸牌上面是有12支派的宝石，每一个支派有一颗宝石啊，第一颗的宝石就是吕便的宝石，长子是第一个支派，他的宝石就是红宝石，还有最后的伊利，就是最后的一个支派，就是便雅悯，便雅悯是小儿子，他是最后的一个支派，这个宝石是碧玉，所以也可以说神的身上的光芒是彰显出12支派的荣耀。那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光，在1书1章5节，耶稣基督自己也告诉我们啊，我是世上的光，我要照亮黑暗。那除了光芒，还有彩虹，在这个4章3节啊，约翰说，神的宝座的周围有彩虹，好像是6宝石。啊，以西结先知在以西结书的1章28节也说看见彩虹，就是神与人立的约，在这个洪水之后，神说我不会再用洪水来毁灭人类，神是纪念他的约，所以神的宝座上有彩虹为记啊。另外在这个启示录的4章5节啊，是使徒约翰他是听见有看见有闪电，听见有声音，还有雷轰啊。其实在这个出埃及记啊，这个神把这个律法颁给摩西的时候，在西乃山上我们就看见有雷轰，还有就是闪电。那其实我们知道天上的情形是怎么样啊，我们只需要是看地上的圣所就知道，因为地上的圣所是反映出天上的事。在希伯来书的8章5节们，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做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做啊。原来在西乃山上，神晓谕摩西叫他怎么样起这个会幕，后来这个所罗门王前都是照着天上的形状还有这个影像来做的。那所以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这个圣所里面的陈设与堂这个宝座前的这个一切 啊，在这个圣所里面，我们知道有神的施恩宝座啊，在天堂我们就看见啊有神的宝座所在啊，在圣所有七个枝子的金灯台。那在这个天上神的宝座前也有七盏火灯，还有就是神的七灵，这个是在这四章五节。那这里讲的七灵不是说有七个圣灵，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四章四节告诉我们圣灵只有一个，这里讲的我们要知道的话要看这个以赛亚书的十一章二节，神的七灵就是耶和华的灵、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至赦的灵，还有耶和华的灵啊。所以我们看见在圣所里面的设备跟这个在天堂是差不多一模一样，还有在这个圣所的外面是有洗濯盆，在洗濯盆这个旧约里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是叫做同海啊，同海就是洗濯盆，同海要来做什么东西啊？祭司就是人，人都是有罪，他们要所里面去这个侍奉神，他们首先要洁净自己，要洗手时洗脚，才能进到这个圣所里面去。在这个天堂我们将会是无罪，我们不再有洗濯盆，但在神的宝座的前面在地上有玻璃海。其实这个玻璃海在出埃及记已经出现，摩西、亚伦还有长老他们去到上与神会面，他们已经看见神的脚下是有玻璃海。这个出埃及记的二十四章十节说，他们看见以色列神他的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同天色明净。这个玻璃海要来干什么？我相信就是跟这个洗濯盆这个同海有相同的意念。洗濯盆就是要接近，因为神是圣洁的，我相信这个玻璃海就是要反映出神的荣耀，反映出神的这个圣洁。还记得我在这个以赛亚书的第六章，以赛亚先知看见神高高在上在宝座上，他说祸哉，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啊！我相信当时神身上的光芒非常的大，他不能是指望神，我像玻璃海把神的荣耀把神的这个圣洁这个彰显出来，他就说啊，我是一个罪人。在天堂当然我们是无罪啊，我们就算在这个玻璃海前面我们是亲近我们的神。那还有就是在神的宝座上有天使，在神的宝座四周围有天使，在这个施恩宝座上，在这个神，我们知道是有基路波的这个天使在两旁，神就是在基路波的当中来晓谕摩西，跟他讲话。在天堂也是一样，有天使有使，刚才读这个以西结书，你们就看见四活物就是在神的宝座四围，与神的宝座一起行走，一起站住，一起上升，就是四活物。我相信原理就是跟基路波在这个神的宝座上，在这个圣所里面是同一个原理。那我没有时间讲所有的这个设备啊，还有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圣所的外面是有这个祭坛来献祭，在天堂也有这个祭坛，在启示录的六章九到十一节。还有就是圣所里面有金坛啊，在这个天堂也有金像堂，启示录的八章三到五节啊，告诉我们啊，在地上的香和烟还有圣徒的祷告都升到这个天堂堂神的面前去了。还有就是约柜，我们知道在世上在地上的约柜已经是不见了，失踪了，但天上还是有他的约柜，就是在启示录的十一章十九的我们。那其实有一样东西我要跟你们啊讲得比较仔细一点， 就是在天上将来神的宝座面前是有24位长老。这位长老是出现在启示录的4章、5章、11章、19章。那神学家他们的争论不休，他们说24位长老是代表什么东西？那他们有人说支派加上了12门徒，这个其实是错误的。我们要知道12位长老代表什么，我们要知道地上的敬拜是反映出天上的敬拜。那如果我们要知道天上24老是什么，我们要看看地上有没有24这个数目。有啊，就是24班次的祭司是大卫设立的啊。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这个派都能在神的面前侍奉，只有利未人有这个福气。那今时今日谁是祭司？看看圣经怎么讲，在彼得前书的2章9节，我们基督徒都是真正的祭司，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所以这个24位长老其实就是在神面前服侍神，就是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就是教会。那有人问你有没有更多的这个证明？有啊，在启示录，如果你留意的话，在3到3章频频提到教会。第一章讲到金灯台，这个经文告诉我们金灯台就是教会。还有第2章、第3章耶稣基督写信给7间教会。1到3章频频提到教会。第4章开始到22章你不会再看见有教会这个字。在第3章的当中教会已经是被提。第4章讲到天堂的事，第5章讲到天堂的事，第6章就是审判来临。在审判之前神把教会提掉，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24位长老在天上是代表教会。有人问我有没有更多的证明？有啊，还有就是我在粤语堂讲了这个12先知书。西方亚书我曾经告诉弟兄姐妹，西方亚书的目录它的大纲是跟启示录差不多是一模一样的。这个道生 David Paulson 也看见这一点，两个目录两个这个大纲差不多是一模一样。那当然这个西方亚的先知的这个预言近和远的，近的就是给当时的以色列人的预言，但也有这个远的预言，就是末世的预言，就是跟启示录的预言一模一样。所以两本书的是一模一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刚才说是在启示录的3章和4章的当中教会被提，那如果这样看的话，在西方亚书相文跟这个3章、4章当中的是哪一节的经文？是西方亚书的2章3节，经文说世上真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行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就是7年的灾难，在灾难的发生的时候，神要将属他的人隐藏起来，就是把他们提掉，就是刚才说在这个启示录的3章、4章的当中神把教会。那为什么我是这么注重这一点？因为有很多错误的教导，他们都说是在灾中被提，在灾后被提，就是说这个教会会经过全部或者是一部分的这个灾难。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教我们说在这个灾难来临之前这个教会会被提走我们不会有这个灾难。全本圣经都是圣灵默示的，你看见无论是亚书无论是启示录都是一致的，都是吻合的。 那在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在英国，在 Watford 个小镇，很久以前有一家人，这一家人的故事跟这个浪子的故事是非常非常的相似。这个儿子离家出走了，他把他的钱都花光了，花光了钱他就过住非人的生活。后来他就生病了，他写信给他的爸爸，他鼓起勇气，他后悔了，他跟爸爸问爸爸说，他说这个世上还有没有希望。他的爸爸就回了一个电报，那个时候电报就是最快而且还是最贵的，所以这个电报只有两个字，一个字就是他爸爸的签名父亲这个字，还有一个字就是家 home， 你回家吧。耶稣基督就是神给世上每一个人的电报，每一个人如果是愿意接受这个好消息的话，神都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天家旧场，在那里我们能永远的与神同在。在传道书的三章在传道书的三章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神将永生放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尤其是基督徒，我们更加应该向往我们的天堂。为什么我们要向往我们的天堂？因为我们的救主在哪里？在希伯来书的九章二十四节说，因为并不是进了人手所做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我们的救主现在就在天堂等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天堂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这个城墙是用宝石来做的，这个街道是用黄金来铺的，啊，这个门是珍珠门，啊，有人说，哎呀，袁牧师，你这么样解经啊，你不是照字面，在照字面来解经吗？为什么不行啊？啊，这个启示录其实是非常非常字面化的，我们是应该用字面的这个启示录，而不是用形意来解经。啊，天堂是非常美丽的地方，但比起我们每天能看见耶稣基督，每天能与耶稣基督同在，怎么样漂亮，可能我们都不会注意到，我们的目光就是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为什么我们向往天堂？还有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很多主内的亲人和朋友都在天上，年纪越来越大了，我们看见在世上的朋友亲人越来越少了。其实我们要改变一个想法，我们在天上属神的这个亲人朋友越来越多了，他们都等候我们。这个就是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天国的国民。我们不单只救主在天上，我们属神的亲人朋友在天上，我们的基业也在天上。以弗所书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会得到天上的基业。彼得前书的一章四节告诉我们，这个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是神为我们流传在天上。我们还有不基业，还有赏赐。基业与赏赐有什么分别？基业是每个儿女都有的，就每个儿女神都给我们他的基业，但赏赐是我们要诚心良善的仆人，神才会奖赏我们有这个赏赐。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二节经文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大的。我们救主在天上，我们属神的亲朋戚友在天上，我们的基业在天上，我们的赏赐在天上，我们都应该向往我们的天堂。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愿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给我们有天堂的祷告，感谢你是给我们有天堂的盼望。愿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啊，都是求天上的事，而不是求地上的事。愿我们都能够忠心良善的仆人，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